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教牧学第一堂。那我们这一堂呢，会分享教牧学简介。教牧学呢，是一门关乎神学和牧养工作关系的学问。一方面呢，它要将牧养工作提供一个神学基础，从神学角度来反省牧养的经验。那另外一方面呢，从牧养的角度来看神学的反省。那在狭义上，我们说教牧学是有关教牧关怀和辅导，但是在广义上呢，它涵盖的范围在一切教会上的议题。所以我们从一个实行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实践神学，好，一般说实践神学呢，包括的范围会比教牧学还要广。但是呢，我们如果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看教牧学的话，那其实它所包括的各样的事工，指着所有教会的事工，我们说传扬真理、关怀、探望、辅导、协谈、培训、栽培训练，布道差传、主持圣礼、行政组织等等。那这么多整个教会的工作呢，你可以说这个都是可以放在教牧学的里面。所以我们讲到说，有很多过去我们有开过像崇拜方面的崇拜学，也有讲到布道学，也有讲道学，还有辅导学。那今天呢，开始的这个教育方面的，那这些其实呢，综合起来它都是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那从每一个方面呢，我想所有牧者或者是在教会中做领袖的，那都需要在各个方面呢，他们都能够有认识、有学习。所以有这么多的工作，其实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真是说要求主兴起他所呼召的工人，那在神的家里面呢，能够尽心来侍奉，殷勤劳苦来牧养。那这个是我们说教牧学是一门关乎神学与牧养工作关系的一个学问，但是在实行来讲呢，其实对于每一位在教会中侍奉的，我们都需要能够来知道。那整个教牧学的历史发展，在初代的教会，那教父呢，他们写下了有好多的一些的著作，那包括了拿先师的贵格利他写的演说词二，然后屈说多摩的论祭司职和大贵格利的牧养原理。那在后来我们知道天主教，那他们有了一些的改变。天主教呢，他们把喂养指成是教皇的权柄，他们把主耶稣把一个牧养的权柄托付给彼得的时候，那彼得呢，后来被他们称作是第一任的教皇。那也许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扭曲，神的话就一下子呢转变说，在教皇呢，他们有这个权柄，那被喂养就是服从教皇的权柄。那所以呢，我们知道后来就带入了整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啊，等到改教的时候呢，那路德他讲到说，没有爱就没有喂养，凡爱基督和喂养羊的人就是教皇了。所以他用一些清楚的简单的话，凡用爱来传道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教皇。所以路德呢，他说一个小小的爱字就把整个教皇制给摧毁了，因为教皇制事实上他们是扭曲了神的话，而且呢，他们借着这个牧养变成是他们的一个权柄，一个特殊的专利。那在这个点上呢，经过改教的之后，我们知道整个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16世纪改教运动呢，也发展出清教徒的灵修方向。那在教牧方面，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著作呢，就是巴克斯特的《改革中牧者》。那到了20世纪呢，我们知道在教牧学方面呢，它又有一些很重大的一些的改变。那特别是波兴 那还有他的一个学生哈，西次拿，那他们呢是把心理学和教牧学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他们把一些这些的学问哈，一些临床的实验，然后带到教牧学的里面，然后呢，他们也认为说，所有的神职人员必须都要接受心理学的训练，所以把一个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呢，他把它带到教牧学的里面。那但是到了近代，后来人们觉得说，心理学变成了一个框架哈，一个限制，很多的事情呢，他们都从这个角度，却限制了教牧人员，那他们实际上呢，在辅导、在牧养上面的一些的工作哈，所以他们要从这里面好像又要释放出来。那实际来讲呢，实在他们认识到教牧学所关涉的哈，要比心理学更加的广泛，更加的广泛。那我们也看见说，今天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事情都是不断的在改变哈，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发展很快，改变非常快速的，所以在教牧学的方面呢，我们说也有很多的地方他们需要适时的有一些的调整。那但是今天整个我们说教牧学的根基还是在于神的话，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才来真正的认识在神的心目中，那怎么样看见牧养的重要哈？怎么样看见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一个教牧除了牧养，像有辅导哈，有关怀，那他还有很多方面在整个教会里面，讲到他的行政、他的管理哈，讲到领导。那所以呢，我们说这门你说是一个学问呢，但是它却是一个实行的哈，需要在我们侍奉的里面非常具体的一起来学习的。好，那我们下面呢就从圣经中来看一下牧养的还有它的职事哈。那在旧约撒迦利亚书十章第二节就讲，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所以没有牧人呢，其实他很多时候圣经讲到羊是一个比喻，特别就讲到神的子民，那没有牧人他们就受苦。那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这边是主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羊没有牧人他们就困苦流离，羊它不会自己来找草吃，它是会迷路的，它也没有办法来抵挡这些野兽的攻击，所以羊呢它是非常非常需要牧人的。那所以圣经里面呢常常也讲到，像我们都如羊走迷，对不对？那很多的比喻呢讲到我们这些人就像羊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位牧人，那他要来牧养我们。在新约圣经的里面讲到牧师、牧者、牧人，他的这个字 Poimen 呢出现了有十八次，可能在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是用不同的中文的翻译，但是他在希腊文呢他是同一个字出现了十八次。那主要都是指着牧人，那他的意思呢就是牧羊人。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它是翻译成牧师，或者是叫做牧者哈。那牧师和教师，它指的教会的领袖或牧养一个教会信徒的负责人。所以这个字原本是用在农业上，就是牧羊的人。那新约呢，把它引用在这些牧者的身上。那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称这是牧师或者是叫做牧者。那大概在圣经里面呢他是用这个牧羊人，因为呢叫说明牧者就好像牧羊人一样，他需要好好的照顾，他需要牧养群羊，这些群羊呢也就是信徒。 在圣经呢，有时候使用长老或者是监督，好像使徒行传20章17节或者是20章28节。那长老和监督，那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指的是同样的人哈，用不同的名称。那在这里面呢，他们来形容是教会的负责人，他们也是牧养教会的。所以彼得呢，他自己说他是长老哈，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说我这做长老的，所以很清楚哈，他是做长老的。那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呢讲到全群的监督，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监督要牧养神的教会，那监督呢其实也就是长老，要牧养神的教会。所以彼得他讲到说他是长老，然后呢我们知道彼得当然他是使徒，那在五旬节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代表使徒们起来传道的哈，传讲神话语的就是彼得。那在约翰福音21章16节，等一下我们会讲哈。所以主呼召他，然后呢告诉他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所以他是使徒，他是长老，他也是牧养神的羊群的。好，所以我们就这边就可以能够看得到。那圣经学者呢，很多时候把以弗所书4章11节，那我们知道这一章这一节经节呢，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些圣经学者呢，他们说圣经当中没有这个和哈，就是牧师教师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呢也就是说牧师或者牧者的工作呢包括了牧养还有教导，还有教导，所以这两个可以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有人讲五重职事，有人讲四重职事，就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新约的时代，长老、监督、牧师或者牧者、教师，那这些不同的名称呢，其实都要负起牧养教会的工作。牧养教会是神所托付的这个使命。那虽然我们知道说有不同的名称哈，但是这些在教会中一起负责牧养的工作，一起负责教会治理的工作，那这一班人呢，有的时候称作传道牧师、传道同工、长老、监督、主教哈，那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呢。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所立的、神所呼召出来的，那都是做牧养、做在神的家中做教导的工作的。那有一句话讲说，一个只忙于教会行政事工，少与人接触，不注重牧养的牧师，只能算是半个牧师。所以教会有很多的工作，有行政，有很多的事工，但是呢牧养我们在这边看见在神的心意中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不是说你办了很多成功的活动它就是教会，那教会是神的儿女组织在一起，神所呼召出来的一般人。当我们奉主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给我们应许，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在我们的中间，就有教会的实际需要神的儿女，我们被呼召出来。那在这里呢，所以呢不是一些外面的事工，不是一些行政，不是一些外表的这些工作呢能够代替的。那下面我们看见耶稣是好牧人，在旧约诗篇23篇大家都很喜欢的，很多人都会背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旧约里面很多地方讲到耶和华，我们如果读英文的话，这边的英文就是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就是主是我的牧者。那这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就是神他来完成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知道说主是我们的牧者。那这一篇呢，他讲到好牧人的这个榜样哈，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子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这段话呢，他把一个真实的好牧人，那他所有呢真意呢表露无遗。我们的主他是好牧人，我们的主他是大牧人。那其实我们在看见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哈，二十二篇特别讲到舍命的好牧人。那二十二篇是大卫的诗篇，他所预言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哈，他在这么早之前，在主受死之前呢，他就写到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主呼喊出这句话，因为他站在人的地位，他把所有人的罪呢都要归到他的身上，他受父神的审判。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个是诗篇二十二篇，这是大卫他超过了时代，超过了时空，他所预言到的。那他不只是说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讲到这件事，那大卫呢，他呢先知的灵就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好像进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经历，所以他在那里所描写的非常的特别，讲到他的舌头贴于上膛，他的骨头都脱了节。那这些描写呢，是主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痛苦。然后二十三篇呢，是讲到大牧人，所以好牧人为羊舍命，那大牧人呢，他牧养我们，在我们一生来牧养我们。而二十四篇特别讲到牧长，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好，那我们看见在十章十一节，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十四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这两节经节就让我们看见好牧人呢，他为羊舍命。那第二个呢，好牧人认识羊，羊也认识他。所以刚刚讲到羊不能保护自己，需要有牧人来保护。那当遇到真正危险的时候，牧人宁可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为着保护这个羊群。那主耶稣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这一个是讲到一个真正的好牧人。所以今天如果在神的家中，这些牧者那看到群羊，他们有没有一个心说我爱他们爱到一个地步，我愿意为他们舍命？那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挑战。那今天神得着这些牧者不是一个雇工，有些人觉得说啊，反正教会就是花多少钱，我们还有合约，就是像是雇工一样。那事实上呢，我们要知道不管制度是怎么样，你真正站在一个牧者的地位上，那我们说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看见好牧人的榜样。主说好牧人为羊舍命，那我们求主也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这些牧者的里面。那第二个呢，就是他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这个认识不是一个表面的认识，而是有一个深层的一个认识，一个关系。所以牧者跟羊彼此的认识，彼此的知心，就是说那个关系其实应该是非常紧密的。那这些羊呢，他认得牧者的声音，那会跟着牧者来行走。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舍命，一个是认识，这是主在这边所启示我们的。 那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牧养灵魂的牧人呢，是基督他的自己，是基督他的自己。那主耶稣他复活，他升天了，他在离开门徒之前呢，吩咐门徒特别让他们知道圣灵保惠师会继续他的工作。那圣灵不但在人的里面，他也浇灌在人的身上。那所以呢，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有几个方面，有几个阶段。那第一个呢，接受圣灵的生命，我们得以重生。那第二个呢，接受圣灵他的自己，我们得以成圣。那第三，接受圣灵的敬，我们得着能力，得着能力为着来侍奉他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了，他升天了，那今天圣灵继续做保惠的工作，继续在我们里面把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圣徒的身上。所以在牧养的工作中呢，不可以忽略圣灵显在信徒心中的牧养工作。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只有圣灵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我们常常在讲道之前我们祷告哈，我们说我们只能在外面来讲道，人听见是外面的，但是只有圣灵能够在里面说话啊，这个是我们做不到的。你今天讲的再好，可能有人在下面他睡着了，可能他油蒙了心，他根本听不进去。好，那今天只有圣灵呢能够在人的里面来说话。那我们知道保罗他讲的信息，那没有人能够来跟他能够来比哈。但是呢，他传讲的时候呢，他要人家为他祷告，也要我们起来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只有圣灵能够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只有圣灵他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他能够来启示，他能够光照，他能够焚烧，他能够把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知道牧养的工作需要圣灵在人的里面来做事情，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耶稣设立门徒为牧者，主他自己是好牧人。那他复活升天之前呢，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看见，在主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做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哈。那我们看见门徒跟随耶稣学习牧养的工作，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要差他们去传道。在路加十章十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所以主耶稣他设立这些门徒成为牧者，那在这个设立中我们看见了他们常常和耶稣在一起，那跟着耶稣来学习牧养的工作。那也学习，我们也看见说带着门徒，那这事实上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在无论是神学的训练，好，在教会的训练里面培养工人，培养传道人，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说要带一个人起来侍奉主，那最好的方式呢，当然神学院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说今天神学院的教育也不能只是停留在只有讲台上的这个教育，所以生活里面一起的成长，一起的学习，有榜样，有学习，那这些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主是带着门徒，然后呢主差遣他们啊，就是成全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主给他们一个使命，去传讲福音还有赶鬼哈。在当时候这是主设立这些门徒们啊，门徒们呢是跟着主耶稣， 他们学习牧养的工作。在马太福音二章第六节讲到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从旧约我们看见神兴起大卫，他是一个君王，那也是告诉他说要来牧养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他兴起君王来要牧养我以色列民，让我们看见牧养者的身份呢，有一方面是君王的身份，他的对象是以色列民。所以无论从旧约，其实我们就看见非常清楚这样的带领。那从这里面就知道说，那牧养里面呢也包含着统治、治理、领导的意义。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这个牧者哈，那一方面当然是牧养关怀这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边我们就看见兴起是君王来牧养，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位置哈。牧养的观念是含有统治、治理、领导这一些方面的。所以我们这堂课到最后呢也会讲到教会的治理、教会的行政管理这个方面，那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小点呢，牧养并照顾主的羊乃是爱主的表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第十五节，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彼得他重操捕鱼的工作啊，他我们打鱼去哈，带着一般的门徒们呢，他们又回去打鱼了。因为好像主虽然复活了，他们也遇见了复活的主，但是主后来又升天了，好，所以你看见好像他们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主在这里遇见他们，主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用的爱是阿嘎培，是一个神圣的爱。然后呢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彼得不敢用那个神圣的爱，他用一个 filio， 是友情之爱。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第一个阶段呢是让他知道说是对于灵命上幼稚的基督徒给他们供应属灵的粮食，所以他讲到喂养我的小羊。那十六节呢，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对大羊呢需要牧养，那包括什么呢？看顾、引导还有保护，对大羊。所以在这一节呢是讲到你牧养我的羊。那第三次他就忧愁，耶稣说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那第三次又变成是喂养，那他特别就讲到软弱或有病的羊需要喂养。那其实就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他包括了几个不同的方面，他从喂养这些小羊，然后呢到牧养这些大羊，还有喂养一些软弱的有病的，要牧养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有看顾、有监察、有引导、保护，那整个教会神的儿女呢都是主草场的羊，主要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那这位好牧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升天，那主最关心的就是他的羊群。所以呢主要得着爱群羊的牧人喂养和牧养，那这是耶稣交托门徒的使命和职责。所以爱是一个关键，如果没有爱，我们没有办法来牧养神的群羊。 当彼得回答，他好像是用个友情的爱，但是主耶稣呢，当他要复活升天，他在圣灵里面回来，其实主知道不是我们天然的爱，友情的爱叫我们真的能够来牧养，主要把他的爱，那个神圣的爱，牺牲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天然人里面有一天我们都说，主，我们没有这个爱，但是呢回到主的面前，只有说，主，求你再用你的全身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牧养的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时候你付出了不一定就有回报，你不要讲有回报哈，有的时候人家还误会你，人家还可能非常的讨厌你哈，因为你在牧养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看见他的错误，你不能不告诉他，好，你不能不想办法想要说希望你能够改变，但有些时候人就不愿意接受。反正我们在牧养当中大家都经历过，有的时候真的是遇见非常不容易的，很多牧者浑身都是伤痕哈，那受到了很多的攻击、批评、论断哈，那各样的这些的挑战哈，但是只有一个点，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今天不是我们能够爱人，是主爱人，主恨恶罪，但是主爱罪人，我们也是罪人，那是主为我们舍命。那今天主顾念的是他的羊群，他为羊群舍命，那今天顾念他的羊群。你不能讲说羊群呢都必须是健康的哈，都必须是这个模范生的羊群我才要牧养它哈，那不是的哈，有这个小羊可能很多事情不懂事的，好，有大羊你是要牧养它，那还有呢可能有病羊有问题的哈，那你还要喂养它，所以不是说都是100分的我们才觉得哇这是好的哈，那所有的羊群只要是他蒙恩得救的，他在神的家里面的，那今天只有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叫我们能够起来牧养神的群羊。好，不单是主在这里呢，他把这个托付在我们的身上，好，就是要牧养的使命。那使徒们呢也对牧养他们有一些的教导哈。那第一个我们看见保罗在米利都嘱咐从以弗所来的长老，所以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哈，很多地方长老监督呢他们也是负起牧养的责任，那所以我们在后面讲到所谓的牧者其实也包括了长老，包括了这些执事哈，那他们呢都是一起要负起这些牧养责任的。所以你讲到长这个牧者的 qualification 哈，那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的要求呢，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从长老执事那对于这些神所兴起来要做一些牧养做一些教会的领袖这些代表的那他们的要求，我们从这边可以来认识的哈。好，那在《使徒行传》20-28节，圣灵里面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这节经节，我们看见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些牧养的观念哈。那牧者呢，牧养的是监督，又或者是长老，他。基本的条件呢是圣灵所立的哈，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你说有些地方这个长老哈一年投票一次啊，选出这些长老来哈，那但是是不是圣灵所立的，那我们不知道哈，那巴不得是盼望是哈，那这边讲到说他是圣灵所立的，好，圣灵所立的，那这是第一个，那有神的命定还有呼召，那在牧养的时候呢要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那这是很重要的。 谨慎呢，就是小心注意牧养神的教会，要谨慎，因为牧养的对象是教会，是主用血所买赎回来的群体，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在牧养的时候呢，要非常的小心谨慎的，不能是轻轻忽忽的，非常大意的。好，那这是保罗他所教导的。在彼得前书5章第2节，那这是彼得劝勉同作长老的，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那这是务要，是我们必须要牧养的，所以你不能任凭这个放羊去吃草啊。那有的时候他们没草吃啊，找不到草吃，那就放任他们哈。那有的时候呢，他们吃土吃惯了，以为是吃草，所以从外面不知道得了什么东西哈。他说务要牧养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强的，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下面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我们说这几样的教导哈，其实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学习的，所以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要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做牧者要按神的心意保养及牧养教会。那彼得更进一步做牧养的事呢，不但按着神的心意牧养，态度上个人来讲呢，都要甘心乐意，不是勉强的哈。那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跟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在困难的里面，有时候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走出那段最下沉低谷的那段日子哈。但是你就知道说，你真的是陪着他们走过以后，其实对他们一生来讲，我们中间有一个生命的连接。那这种呢，是很多其他的方面你没有办法建立的。有时候你就看见说，在这些过程当中，虽然要花很多的时间哈，很多的力气，但是也是主给牧者的一个机会。他如果一切都很平顺的时候，你还不容易跟他建立起那样的一个连结的关系哈。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他们遇到了难处的时候呢，怎么样陪着他一起祷告，陪着他一起经过。那甚至有些肢体哈，当他软弱甚至犯罪的时候，怎么样带他从那样的一个困境的里面，甚至他都说我没有办法再服侍了哈。那过去我们当中有一位教会非常负责的一位弟兄啊，好，那后来这个发生了一些这个婚外情的事情哈，所以他第一个就告诉我说他辞掉所有的服侍，他自己知道他是不对嘛哈。所以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哈。那所以呢，后来怎么样祷告带他们认罪悔改哈，脱离所有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哈。那后来慢慢的他还在教会的里面哈，那慢慢的神怎么样慢慢的恢复他，建立重新的恢复他里面很多生命方面的从更深处的那样的工作。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哈，是要陪着他一同从低谷里面出来哈，整个家能够蒙到拯救。那所以我们说牧养呢，是务必牧养，务必牧养哈，我们当中的群羊，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来牧养他们。然后他讲到说要做群羊的榜样，做群羊的榜样，那这也是一个挑战。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弟兄姐妹，你不要看我哈，你要看主，对不对？那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哈。那我们都有缺点，我们都不完全，那你一定要看主哈。但是弟兄姐妹呢，他们会说，我看不见主，我只能看到你。所以做一个牧者呢，你没有办法避免弟兄姐妹会 看着这些牧者，你要做领袖，你就不能避免大家会看在你的身上。所以怎么样做群羊的榜样，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我们在很多的方面，那其实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是做群羊的榜样，弟兄姐妹会看我们。那但是也不是说牧者就不会有软弱，牧者就不会有需要。但是呢，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榜样，从生命的里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自己都是软弱的，我们自己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更愿意伏在主的面前，让他来充满我们。那我们真是做一个伏在他面前的人，好，侍立在主面前的人。然后我们只能常常祷告说，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活出来，能够表现出来，只有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这些呢，就是一个过程。对于牧者来讲，我们在服侍，我们要做榜样，其实也是主在我们身上来服侍我们，来改变我们。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说今天蒙召了，我们成为这个牧者，我们来服侍主，服侍神的儿女。但是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说我们在服侍主，但是你真正经历是主在服侍我们。因为在服侍里面，你才会经历到我们有许多的不完全，我们需要经过很多的挑战，那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做一个牧者，当然我们说神呼召出来，你来服侍，跟我们说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的不一样。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也很多服侍，但是你工作非常的好，很成功，在人看，所以你去看望弟兄姐妹呢，他们都会觉得哎呀不敢当啊，哇你还来看我，就是大家都觉得你摆上啊很多，很爱主，很好，等我说主呼召我了，我放下了工作，我现在变成一个这个传道人了，我来服侍主，我突然发现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人家都不满意，你这个摆上都是不够的，这个你去看望人家，后来帮一个弟兄去搬家，哇花了一天时间，他说啊这个谢谢你来，省我一小时5块钱，反正有很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哎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过是仆人，不过是仆人。今天不是我们天然生命我们能够怎么样来侍奉，那主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上，你就发现说当人人都说你很棒啊，你很好啊，你很爱主啊，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需要被对付的，我们失去了那个机会。那当你说 OK 现在位置不一样了，没有人称赞你，那大家只觉得你做得不够，你反正就是说，但是神在这里开始服侍我们，这是我知道的，就很多点从里面真的深处破碎，真的从深处他来改变我们。那其实这个是服侍主的人，我们先被主来服侍。好，我们感谢主，教牧的目的呢跟教育刚刚讲的其实很接近了，都是一样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神设立了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到什么地步呢？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主耶稣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啊，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他的教会。以弗所书这些恩赐呢，是这些人就是恩赐，这些人是恩赐。那我们知道说，像哥林多前书12章， 那边所讲到的各样的恩赐呢，那是圣灵的恩赐。那罗马书十二章也讲到各样的恩赐，那比较是我们生命的恩赐。所以在这边呢，要把教会建立起来。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或者讲说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也就是说，主是一粒麦子，所有本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那在这个麦子就是主，他里面有神所有本性一切的丰盛。那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所以他说，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主为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他受死，他永远的生命才有机会能够释放出来。所以他那个丰盛呢，今天能够扩大，能够彰显。今天就说不只是他一个人，今天是借着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里面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充满万有者的那个丰满，那这是教会。那所以呢，在这一个里面呢，我们是互相是做肢体的，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而且各自做肢体，而且彼此相助相属，顺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同属一个家庭。那我们这些做牧者呢，要更迫切的牧养各个肢体。那每一个肢体它的功用是不一样的，那它在神的身体上呢，在每一个尽他的那一份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哈，让神来使用。那只有这样子，今天能够叫基督的身体能够长成基督满有长成的那个身量。好，那这个是我们看见教牧的目的的第一个哈。那教会的角色和功用呢？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哈，教会在地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教会做神的选民。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圣灵的殿。那教会呢，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呢，活出我们被选召的这个生命。好，那所以呢，讲到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是神的见证。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成为主的一个见证。那因着有这样的这些角色呢，我们也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有各样的不同的功能。好，我们需要传道、布道、宣传福音，我们需要有栽培、教育，我们有敬拜、有社会关怀、有祷告、有团契，哈啊，这些呢都成了教会里面的功能，或者讲到成为一些的事工。所以牧者今天在教会的里面，那我们就知道说，那这每一个方面，其实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不能说我不顾这个，我只顾这个哈。那其实每一样呢，今天主把我们摆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巴不得我们一同来认识，一同来学习哈。那在这个过程，在侍奉主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机会，主来先成全我们，他先让我们里面得着了，然后从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来建造。所以第一个，很多时候你看见弟兄姐妹，你说请他分享一段经节哈，或者是做一些比方说一个报告或什么哈，等到最后得着最多的其实就是这位分享的弟兄姐妹哈，因为他花时间，他要预备哈，那他领受的最多。那所以我们说服事呢，先得着服事的好处，那这个是感谢主哈。我们就说彼此勉励，有这么多的服事，求主兴起我们成为他忠心的仆人。那我们这次第一堂是 教牧学简介，那第二堂会讲到牧者的呼召与生命，牧者的恩赐与品格，这些品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很多有恩赐的牧者，但是在品格上的瑕疵，最后神没有办法来使用他，就非常非常的可惜的。讲到教牧的职责还有身份，牧养还有羊群，关怀与辅导，牧者身心灵的健康。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有很多的牧者，那他们呢都被有人讲说好像这个叫做什么，就已经磨的已经磨损了哈，或者是说他们就从职场上或者从侍奉里面整个就退下去了哈。那这是非常可惜的，神得着一个器皿很不容易哈。那我们需要看见说怎么样有一个身心灵的健康。那教会崇拜与布道，教会的教导与团契，讲到教会中的圣礼，那教会的行政还有管理，因为方面非常的多哈，那我们就一同交托在恩主的手里面，求主来带领我们。好，那我们这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